朋友你好，我是叶光明，又是我们一针见血的福音特辑的时间了。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不少人是在忧虑当中生活的，近的也忧，远的也忧，好的也忧，不好的他也忧。
张大妈，哎，最近看你老是愁眉苦脸，有什么事吗？
哎，我女儿身体不好啊，最近也吃不下饭，还老叫头疼，人也越来越瘦了，到医院去检查嘛，又查不出有什么病来，可真是急死人了。医生说啊，要住院彻底检查才行。哎呀，我真是担心死了。
那我们可真是同病相怜了。
啊、哦？怎么，你女儿她也？
不、哦，我女儿没病，不过近来呢，越长越漂亮，我可担心死了。
还女大十八变。女儿长得漂亮，担心什么呢？
你知道了，现在的社会治安不好，我怕她出事啊。她走在街上啊，有好多男孩子老是盯着她，还有啊，那些流氓向她吹口哨，你说担不担心呢？
是啊。
朋友，你有没有忧虑呢？苏牧师和查经小组今天查考的经文主题就是不忧虑的自由，不忧虑的自由。那要是你有圣经的话，赶快把圣经拿出来参考。
欢迎各位再次参加福音性查经聚会。今天我们要查的一个题目呢，是讲到忧虑的问题。那首先请各位听听，有人讲这样的句话，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请问你们同不同意这句话的看法？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想表明每个人都会有忧虑，这个意思，
每个人都有忧虑。
哎，
你们呢，最近有没有忧虑？
我同意每个人都有忧虑。假如他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平安平静的生活，没有多大忧虑，那他以前有过忧虑，或者说他以后会有忧虑的。
爱华呢，你同意吗？
同意。远远近近都有忧虑。
远近都有。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远的跟近的忧虑呢？最近对你来讲是最令到你困扰的东西是什么，令到你们感到忧虑的，每个人分享一点点好了哈。
最近呢忧虑多一点的还是小孩子了。
小孩
啊，他们的时间分配呀、也是在放假期间应该怎么好好安排啊，又不想老把他们困在家里，又希望带他出去，时间又不够啊，这方面就是考虑的比较多。
小孩快要上学了、
对
啊。那小杨，你最近的忧虑是什么？
差不多，我忧虑是我的孩子正好是要从儿童转变到青少年时期，所以他有很多古怪的问题，也有一些特殊的性格。所以有的时候
也是小孩。
我们忧完，我们是一代，忧下一代。
对对对，
爱华你最好了哈。
我最近呢皮肤敏感，因为前阵子到外地去走了一趟，水土不服，所以到现在呢经常都皮肤发痒、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好。
自己的问题。那我们的方面呢是有时候忧老人家了，家里面有一个八十八岁老人家，最近那个身体开始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开始为了他感觉到忧。但另外方面呢也是为了小孩了，小孩最近感冒啊，一个完了到一个哈，都是排队来的。所以这些的问题继续不断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当中。那我想问问各位，看看你觉得一般的人忧虑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都是自己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或者说自己的能力有限，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
这是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他们会感觉忧虑啊。爱华，
我觉得是人忧虑呢是对未来呀没有把握，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这个情形到底怎么样，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很好哈。童生你觉得呢？一般的人忧虑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就像他们两个说的
啊，
就这两方面，一个是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一个就是说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知道的事情。
那心理学家呢他们就感觉到一般的人忧虑呢是基于五个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体健康或者是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忧虑。同意吗？
同意。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所爱的人呢 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忧虑的。
对
啊，就是刚才我们所分享到的孩子们呢、啊，上一代、下一代、啊，那第三呢，就说当我们看见那个前途，我们没有把握，不知道未来这个去向怎么样，完全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忧虑。那第四的方面呢，就是当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困难太大，是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够负担的，我们也会感觉到忧虑。那第五的方面呢，忧虑要是一个人做错了事，很怕别人知道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忧虑的感觉，就是怕自己个人呢那些的问题被人知道了，自己的弱点、自己的丑事被人发现了，也会感到忧虑。那你觉得一般的人他们怎么样解决他们的忧虑呢？当忧虑临到人的时候，一般人的解决方法是怎么样？在你们看报的时候，或是你自己个人过去的经历当中，你们是怎么样解决你们的忧虑问题的？有忧虑来到了怎么样？
去找人帮助了。
找人帮助，哈哈。那要是人都没有办法帮呢，那怎么办？
祷告神呢、
那是认识了神的才有机会了。那要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
求佛了。
求佛了。
求签了。
求签了。
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问题了。
就是希望能够知道一下将来的问题。啊，重生。
如果忧虑去到比较极端的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些反面的事情，比如说什么自杀啦，或者是犯罪啦，这种容易出现。
每一天的新闻，我相信各位都看到这一类的东西，好像说患了一个病，这个病是绝症来的，好多的人就逃避了，逃避就是早点自杀，有些人呢好像生一个弱智的啊，自己本身也有病的时候，就把一些弱智的小孩子杀死了，杀死了以后，然后自己也自杀。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的新闻？
有
啊，常常会发现这些。有些他们发现的学业的成绩不太好了啊，考了出来原来是不及格，结果怎么样？也是自杀死掉了。
对对，
好多这样的东西出来。有些的人呢，就采取一种逃避，算了，不要想他。有没有试过？
有
些人吃药了，把他忘掉了。结果呢，吃药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他一次吃了18年药，因为他常常有些东西困扰他，他不想继续去想他，怎么办呢？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给一些药给他，就给他吃了，吃了以后就浑浑沌沌的去睡觉去了。结果一睡的时候，18年还是要靠这种药物。到现在为止呢，他整个的身体都已经受到影响。很多这些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主要来的看呢，就是来的看看一般世人他们采取解决这个忧虑的方法是怎么样，然后再来的看看圣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到底我们遇到这个忧虑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不需要忧虑，或者是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的忧虑。那我们来的看看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24到34节。那找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轮流来的读读这段的圣经，轮流来的读，24节开始一直到34节。我们请海华为我们读啊，24节。
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第26，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的分析。 耶稣告诉我们，一般的人是为了什么东西来的忧虑呢？
吃喝，
吃喝，
穿，
还有什么？这些都是哪一方面的需要？
身体
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同意吗？
同意。
啊，我们就是忧虑的，忧来忧去，就是忧这个钱的问题啊，我们身体的病的问题啊，啊，衣服的问题啊，暖和与否的问题，住的问题啊，等等。那现在我们就有事来看一看，你觉得今天的人呢，忧虑的东西是否跟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人所忧虑的东西是一样的呢？先生，我们一般的人平常忧虑的
差不多的。
嗯，哈哈，小杨同意吗？
同意，只不过要求更高一点。
要求更高，
除了吃以外还要吃得好
啊，
除了穿以外还要穿得好，穿得漂亮，穿得时髦，
是吗？还有除了住以外哈，那你看看去到处去游玩了哈，啊，要住得高尚一点哈，好像最近有些的楼花出来的时间哈，四五天前到那个地方排队啊，要过夜，很多这些的东西为的是什么？忧来忧去，就是忧一个更好的一个住的地方。
对
啊，他们以为我找到一个好的房子的时候我就舒服了，我就幸福了，我就快乐了。是，很多的人没有想到，其实找到一个好的房子不一定他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家，家与房子不是同一回事来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的圣经24节跟下面的经文好像看起来呢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后面25节开始全部是讲到忧虑，或是不要忧虑，或是不忧虑的方法，那方面有关的。但是24节他说什么呢？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一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那这一段的经文讲的好像跟下面完全没有关系，你们觉得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没有想过？
我想现代的人，无论是吃啊、穿啊、住啊，和钱都很有关系，尤其是城市里居住的人
啊，哈哈，跟钱很有关系啊，啊，所以都有关系的这个。其实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所谓侍奉，就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优先序，把我们的安全感寄托在他身上。把我们一切的前途寄托在他的身上。那到底这个跟下面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讲的一个最大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安全感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一般的人把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地方上面？
钱财。
同意吗？
对，同意。对，
同意哈。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我们眼眼所见的人那些例子，哪些的人他们就是把他们全副的安全感，整个的安全感都是建立在那个钱财的上面。
嗯，我是知道呢，有很多人一天呢就根本没有什么时候休息，白天做一份工作，晚上又做一份工作，为的呢就是要挣多点钱。那么挣多点钱呢，就是希望好一点的房子住啦，能够穿好一点啦，吃好一点啦，也就是这样啊，一天就为了这个去拼命。
为移民呢，现在
我还知道一些人，他挣很勤力的工作，他为了挣钱，但这个钱挣了他不一定吃得好，他住的也很普通，他把这些钱都存在银行里面，好像那个银行里面存的钱的那个数字啊，那个位数越来越多，他就觉得安全可靠了。
啊，这些是不单是现在的人是这个样子，以前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以为钱财就可以防身呢，有钱我就安全了。那爱华你同意吗？有没有些例子你记得的？
在广东有一句话呢，意思就是说儿女亲呢、不如贴身前亲呢、就是说虽然儿女是自己生的，但是呢还不能靠他们来养老，要是自己有一些贴身的钱的话呢，属于自己的话呢，那这个就比有儿女更可靠更安全了。就是一般老人呢还是认为有钱呢比有孝顺的儿女更好。
这是一般的人的心态，我相信在我们上一代，我还没有信主以前都有这种的心态。但后来看多的时候就发现，我发现忧虑的最多的不是没有钱的人。有人说今天这个世界走得越快，就说你越是科技进步死得也越快。特别是那个石油的危机一出来的时候，受影响最大的不是一些贫穷的国家， 乃是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呢，美国受的影响最大。
嗯，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到底他告诉我们什么。二十四节开门见山，就是告诉我们，要是我们把一切的安全感寄托在钱财的上面的时候，忧虑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忧虑会离开我们，我们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忧虑呢？除非我们把我们的优先序，把我们的寄托，把我们侍奉的对象，追求的对象建立在神的身上。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当然在这个之前，很多人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忧虑又怎么样呢？你们觉得忧虑对我们有影响吗？
过多的忧虑我觉得对身体会有影响，
对身体有影响。
嗯，
到底忧虑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什么地方？有没有经验？
病
情绪下，
情绪啊，可以
吃不下，睡不着
啊，吃不下，睡不着，
吃完也不消化
啊，吃完也不消化，结果造成怎么样？
肠胃
病，
胃病，肠胃炎，肠胃病，
嗯哼，
啊，消化不良，啊，精神衰弱，
嗯，
好多这些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身体有病，其实真正来讲是心病，不是身病，心里面有病啊，也知道产生身体也会有影响。所以当一个人呢，要是他的心里面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他的身体的状况也会解决问题了。到底怎么样解决我们的心病呢？心病还需心药医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耶稣给我们的秘方到底是什么。从25节开始一直到34节，你们找到什么方法吗？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怎么样才算是以神作为我们侍奉的对象，追求的对象，以神作为我们安全感的基础，怎么样才算是侍奉神呢？从25到34节，你们找不找到什么地方？有什么秘诀没有？
33节，
嗯，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啊，
这里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是指的衣食住行了，都要加给你们了。
啊哈哈哈，那那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到底怎么样可以无忧无虑？这个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是他的国和他的义呢？他的国是什么意思？
神的计划，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那个是神的意义的方面哈。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品格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彰显。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追求的东西不是追求钱财，乃是追求在品格的上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这个先求他的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忧虑呢？因为很简单，要是我们今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品格，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的完全一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所遭遇的一切，甚至有时候会遭遇到一些不幸运的环境的改变，身体的问题，疾病，好像事业的失败，情感上的创伤啊，创伤等等，这些东西来到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东西临到我的身上来，乃是去问到底神要借着这个的试炼，他要磨练我什么品格，他要我学什么功课呢？当我们晓得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的忧虑自然就没有了。很可惜，我们最多忧虑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里面就充满着不满，这种不满呢，就影响到我们很多的时候连睡都睡不着，吃也不想吃，这是一个缘故。
那么像中国的古代有一些哲人呢，他们也很讲自己品格的修炼的。
对
呀、
啊，你们记得有一首，我看看哈，有一个人他可能是孟子，
嗯，
好，天之将叫大任于斯人也，
哎，对，
必先什么？
劳其筋骨，
劳其筋骨，
苦其心志，
苦其身志，心志，
嗯，
什么？啊，
饿其体肤，
行拨乱其所为。
啊，你们记得这些，其实都有一种的意识，这个意识说，就好像那个苏格拉底讲了一句话，苦难其实是磨练人品格最高的学府。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成长呢？什么时候我们成长的最快最容易成熟呢？就是当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要是我们一帆风顺呢，我们比较慢呢，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比较慢的。但是试炼越多，我们成长的机会就越快。他们都有同样的一种看法。但是
对不起、圣经里说的这个先求他的义和那和中国古人的那一种的修身养性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那种的意义相同，但是目标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所说的这个义是以耶稣基督他的品格作为我们的标准，他是我们追求的标准。但是以前他们的修心养性，我相信他们是有一种好像圣贤的那种标准，孔子的标准还是孟子的那种标准，但那种的标准常常在变的。而且很多的时候连孔子自己本身也说，我自己本身也做不到。他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我无能焉。他讲到他自己本身对着这样的一个标准，他自己也是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本身是完美的，他什么都做得到，他整个标准自己本身能够做得到，也把一个秘诀告诉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有时候见中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却是越是依靠圣灵，越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越是能够做得到。所以很多的时候别人忧的我们不一定需要忧，别人感觉到痛苦的，当我们被圣灵来控制我们的时候，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到那个事情感觉到惧怕啊。那到底是什么是他的国呢？他的国就是神的国，一种完美的境界，完美的国度。这个国的意思，我们先求就是首先我们成为这个国的公民，成为这个国的国民。成为这个国的国民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永生了，有了永生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怕这个地上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因为迟早啊我们离开也是有个永恒的家在那个地方等待我们。那另外方面呢，先求他的国也是有一种的意思，能够带领越来越多的人呢、我们所接触的人，盼望他们都同样可以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成为这个国度的国民，永远的享受神与人同在那种的快乐。这是第一个。那刚才重生跟我们分享到的很重要的一个除忧解虑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忧虑呢？
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32节那里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就说我们要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谁呀？
天父，
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对儿女是怎么样的呢？
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无微不至的，要是那样东西是真正我们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神一定会照顾我们。他比我们更清楚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所以这个地方说，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既然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也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还需要惧怕什么呢？这个是其中一个他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方法。那还有呢？还有什么？
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这些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忧虑了也没有用处，
忧虑都没有用，无
所以就不要忧虑。
有没有这种的经验呢？能过去忧虑了忧来忧去，结果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呢？
忧虑好像就是一种对外面事物的一种反应啊。忧虑解决不了问题，有很多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有些问题也努力都解决不了，但是光忧虑是没用的。
所以不是忧虑，那是要计划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但要是能够解决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那忧虑也是没有用的，是吧？
对，
忧虑只会令到我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皱纹越来越多了，很多这些人是胃口越来越差了，睡眠越来越少了，那个黑眼圈呢越来越多了，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忧虑是无补于事，那我们就认定一样东西，认定忧虑没有用，帮助我们。那还有呢？ 很好啊，这是耶稣的方法。还有什么秘诀呢？除了这个以外，
他让我们看天上的飞鸟跟野地的花。嗯，他神都照顾他们，
嗯，
所以神也必定会照顾属他的儿女。
哦，很重要。他是用飞鸟跟我们来做比较，什么更重要？在他的眼中谁更重要？人更重要，人更贵重。他说连天上的飞鸟神都要养活他们，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比飞鸟更贵重啊。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那个飞鸟是谁去养活它呢？这个地方说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好，天父养活它。我们再来看三十节那个地方，那个草那个花是谁给他这样的装饰？那种
神给他的，
是神给他。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让我们认识到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赐予我们一切的那个源头，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掌管者。要是我们认识到神他是万物的源头，万物的创造者掌管者，另外方面他看我们比一切的物质都要贵重，比一切的飞鸟都要贵重，他又是我们的天父，而且是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忧虑可言。要是我们真信，真真的相信，我们会怕吗？那举个例子，你们会不会游泳？
会一点。
会一点。小杨
会一点。
会一点。你们刚刚学游泳的时候要不要拿这个那个
救生圈呢？
救生圈有没有？
小的时候有。
小的时候
抓着点安全点，
抓着安全点。那你们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拿着这个救生圈就会就不怕 跳进这个水里面去呢？
因为知道救生圈会浮起来，抓着它就不会沉下去了。
信，因为你对这个救生圈有信心，
嗯，
你相信这救生圈不单是浮起来的，而且它可以令到我们都浮起来的，是吗？
是。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很简单嘛。第一，你把这个救生圈放在水里面，它浮起来了。第二，你看见别人拿着这个救生圈也是浮起来的。
嗯。
第三，自己试试看嘛。
嗯。
当自己去试试看的时候，一试啊，原来不需要沉下去的，那你就相信，哦，这个救生圈的的确确是可以令到我们浮起来的。
嗯。
同样的道理，到底我们怎么样相信神是全能，是无所不知的，也是真实爱我们的呢？我们从别人的经历，自古以来信主的人他们的经历怎么样？第二，我们试试看，当你跟我们试试看，当我们有忧虑有困难的时候，试试把它交托给主。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下我们过去的经历吧。有没有试过当有困难来到的时候，很大的问题来到的时候，你本来是很忧虑的，那后来怎么样学习把这个忧虑交托给主？他后来怎么样帮助你们？
有的
哈，
比如说就在工作里头吧，嗯，说老实话，大家我都不是学广播这一行的，
嗯，
啊，刚刚一拿到这个工作，真的头疼得不得了，
嗯，
又怕这个做不好，嗯，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嗯，
那么在刚刚接手工作的那段时间，真的就是说很担心，也很忧虑，甚至呢，就有的时候饭都吃不好，
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不可能一下子好像就完全的掌握到有关这个广播呀这一方面的技巧或者是技术，我觉得我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就只有用祷告求神来帮我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所解决。那祷告了之后呢，虽然没有马上的让我在这个广播的技巧上头有很大的突破，
嗯，
但是呢使我那个心里头啊就有了一份的平静，
嗯，
也知道应该怎么样在这方面去努力。于是一去掉了那种忧虑了之后，反而使得我在这方面的学习和进步就更快了。
嗯，感谢主。我个人呢也是试过，曾经好多次就是辅导一些有问题的家庭婚姻，有些人甚至说他们要离婚，准备离婚，也没法跟对方来的相处。记得在一年前有一个太太，她本身是做医生的，她的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很高的职位， 但是这个医生后来去看我的时候，他说：“苏牧师，我以后不想再来的去找辅导。”他说：“他虽然知道我关心他，也愿意帮助他，但是他不想再在人的面前失态、再哭了。”他说：“他对他已经完全没有感情，因为他感觉到他的丈夫常常在人的面前羞辱他，令到他在家里面完全没有尊严。”他说他唯一能够找到快乐的地方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在他的医务所，所以他完全已经死心了。他打算在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分开，在那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的帮助他，帮助他的丈夫，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认识一个美好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做了，但是他们愿不愿意做呢？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时候都很多担心，结果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就是告诉他们一个秘诀，只要你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就得到医治。我就告诉他的先生也是这样子。结果呢，在我们都不抱太大希望的情形下，过了一个月，他们突然之间请我们吃饭啊，我们很感谢主。那在请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太太说：“苏牧师，谢谢你，谢谢你，就因为上次得到你的辅导的时候，虽然我经过很长的时间都不想这样做，到后来感觉到与其这样痛苦下去，倒不如试试看啊。”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的试看向他的先生来到抱歉认错，认他平常在吵架的时候骂他的不对的地方、不对的态度，请他原谅。那结果他的先生也主动认错了，他说：“不关你事，是我错，我不应该惹起你的气啊。”他把他的错也认了。结果认完了以后，他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了。他突然就是这样子，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样解决问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当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里面，按照神的方法认错认罪，结果神就医治了他们。现在呢，他们反而是帮助其他的人。我们可以很多时候我们帮助的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完全帮助他，但是神确实有他的方法。当我们按照他所做的去做了，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以后，我们看见神就在他定了的日期里面呢，为他们解决那个问题。那爱华，你的经历又怎么样？
是一件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是我父亲的事情。我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有一天忽然中风了，昏迷在医院里蛮长的时间。那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是难免会有忧虑，不知道这个他的病能不能得到医治，也不知道这个家里的经济问题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忧虑当中。也经常会问神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等等，就心里很没有平安，很不稳妥。但是呢因着我仍然在祷告中寻求神，希望神能够开路拯救父亲，医治父亲。但是主就让我看见我们的生命啊都在他的手里面，我们或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呢都是神掌管的。所以呢慢慢我有看见神他这样做呢仍然有他自己的旨意，也有他的用意，他的有他的爱心在里面。再加上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在祷告中纪念，所以慢慢我就能够把这件事情交托在主的手里，就不再继续的为这个事情有那么多的忧虑。虽然父亲的病是经过了好多年日并没有完全得到医治，那但是呢在这些日子里面，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面呢，我觉得借着祷告交托仰望神，就能够使我里面不再为这个事情担忧。
感谢主啊。小杨，你有没有经历分享？
我有很多病。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得了肺门淋巴结核，结果他怀疑我肺癌，所以给我做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他说我在那个纵隔脏里面有很多淋巴腺，都是比一般的人大，这里面都是结核菌，但是不可能一下好，让我吃药。但是我很长时间都是吃抗结核的药，吃到后来那个针也不能打了，过敏了，药也不能吃了。但是 在劳累了以后下午还是发烧，就证明说我这个结核没有完全致死。医生也告诉我说恐怕你要带这个病要带一辈子的。后来呢我又得了职业病，手指头也发麻，脚趾头也发麻，所以这时候我就为自己的身体很忧虑了，因为我孩子很小，我很爱她，又是一个女孩，所以我老不知道我自己能有多长的岁数。在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神给我一节圣经，在诗篇90篇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突然心里面明白了，我觉得我不应该为我自己忧虑我还能活多少日子，我要求神恩待我，让我能知道我这些日子要怎么去用它，怎么使用我余下的这些日子。所以以后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我能活多久，人的生命在神的手里，他要是不允许，我一天都不会提早走。所以我就以后我就一个心比较积极了，我不忧虑我能活多少日子，我只求神指引我，让我在以后的这个日子里面怎么样能够侍奉他，服侍他，为他工作。
你们看到那个其实就是33节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丰盛的人生呢，无忧无虑的人生呢，你们要吃的，你们要喝的，你们要穿的，这一切他都会自然的会照顾我们。那刚才我们也说过啊，当我们发现这个困难太大无能去解决，到底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不需要忧虑呢？相信神是全能的，要是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看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去看神能够做什么。要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啊、幸福受到威胁，或是我们所爱的人受到威胁，我们就要想想看，这个全能的神是我们的谁？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爱我们到底的。要是一个爱我们到底的天父是全能的，我们还需要忧什么呢？因为他爱他们比我们爱他们还要多，他还要紧张。所以当他按照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时间呢，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些都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方法。
牧师啊，我想问，就是24节，马太福音6章24到34节这一段的经文啊，当我们读了之后啊，给人有一种好像，是不是好像你只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行了，别的东西你都不要管了，那到时候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会不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要是光从这一段的圣经去看是很难，除非他们是有一种稍微极端了、这个极端就是说以为我们基督什么都不需要做的，钱也不要赚，工作也不需要努力啊，自自然然这个天会丢下来了。那这种的态度要是从其他的经文去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很难找到任何的支持啊。那到底什么地方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些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的啊。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三章，
第三章十到十二节，第十到十二节，来来看看这一段圣经到底它吩咐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平衡，怎么样有个平衡啊？我们请重生替我们读读这段圣经啊。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你们觉得这个清楚了吗？很清楚了，是吧？就说一个人要是不工作，他不要祈求神会赐福给他什么东西。我们有我们的本分，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先尽我们的责任，神会帮助我们。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告诉我们不是靠我们去做，乃是靠着神，但是我们必须要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就是做到最好为止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就是尽了我的本分， 我们去帮助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丈夫，对我们太太，对我们的兄弟姐妹，对我们的父母，忠心做到最好。那当我们做好了我们的本分的时候，神自然他会照顾他们啊，他会保存，他会保守他的工作的效果效。那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看他还有一个秘诀。很多的时候呢，要是我们会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突然之间就不会忧的。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读二十五节，但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
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它有什么意思？到底这个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 无忧无虑的生活，不需要忧虑？
可能抓住最重要的东西，
优先序啊，优先序，什么更重要，什么是比较次要？一般的人以什么为重要？今天
吃穿
了，吃穿玩乐钱财什么，这些最重要。所以万一没有钱的时候，他连命都不要了。你看到今天的人是这个样子，什么都是要一帆风顺，有才是好，没有就不好。但神看不是这样看，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定什么是重要，他说什么重要？
生命，
生命
饮食，
生命比饮食更重要。要是我们为了饮食已经忧虑了，就是次序颠倒了，次要的变成重要了，重要的变成次要了。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因为饮食一直到忧虑不开心的？有没有？
一下想不起来。
一下想不起来。早期有一段的时间讲到香港的海水污染了，然后有一个广告在电视那个地方播出来了。这个广告就是一大群啊，非常穿得非常漂亮非常好的高贵的一般的人，在一个宴席的里面，有一条的海鲜鱼拿出来了，结果拿出来一个刀一开，有什么东西？
垃圾啊，
垃圾，
很脏的东西
涌出来，是吗？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发现了有好几个太太跟我讲，哎呀，以后都不敢吃海鲜了，怎么办呢？以后没有海鲜吃啊。哎，他说这样做人呢、很没有意思，他说这没有海鲜吃，这样做人很没有意思。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人？好多哦，一早就已经忧虑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中东石油危机产生出来的时候呢，香港就宣告是第二天凌晨会这个汽油加价，涨价了。结果在还没有涨价之前那一天的晚上，
排长队。
其实真正来讲，你想想看，用一个多钟头排队去加油，其实省了多少钱呢？
省不了多少钱，因为那个油只能够加进汽车这一点容量的。
对呀、最多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最多是5块钱吧。就是随便你怎么样加了，你就是很大很大的罐子都好了，你加上去就是涨了价的那些，比你平常没有涨价的时候，最多是省了5块钱而已。省5块钱要花多少时间排长龙啊？还有用那么多的精神就这样来的做啊？所以看见今天的人呢，今天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只为一点点，为了一点点吃的喝的住的钱，只是为他摆上，连自己那个精神啊各方面的健康都受到威胁影响啊。
那是不是说他这个生命不胜于饮食，他这个饮食不是指的这种，就是说生命所必须的那些
物质，就是为了物质的生活影响了自己的生命。物质的生活有时候有一些是需要的，但有一些不是需要的，有些是
必须的
奢侈品。我们说有些
奢侈品
、有没有？有些一些的经历，很多人其实不是为了需要忧虑，乃是为了一些奢侈品的忧虑。
有
很多哈。
对，社会上很多人
那另外方面呢，他也讲到有一样的东西是更重要，身体胜于什么？
衣裳。
有没有看过有些的人呢，这味道所穿的常常忧虑？
有，我还知道有一些 小青年啊，很喜欢穿得很漂亮一点，但是或者家里也不给他，或者也给不到他那么多钱，那就想办法这去做点工，那去做点工，忙来忙去，忙到最后就是为了那一件衣服，
可能是为了一双鞋子啊。
嗯，名牌的波海
啊，球鞋，球鞋最流行了，味道名牌了啊，领带了，味道什么东西？我还看见，有一次辅导的时候，还看见有些的女孩子，这是为了穿的衣服，一套好的运动衣服，为了一双好的运动鞋子，铤而走险跑出去来干一些不能够告人的事情，这是很多今天的社会多得不得了。
有一次在电视里面一个访问，说到一个未成年少女去卖淫，她问她你赚的钱要做什么用，她就说要买漂亮衣服穿。
所以你看见今天的人很多其实是为了所穿的、吃的、住的，把他们的健康都没有了。还有好些其实更多了，我认识以前有一个，因为我以前我父亲是开农场的，那块地是从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个地方租来的，结果那位老人家后来身体不太好，身体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个孩子常常是要看着他的遗产，看着他的地，常常要追他，你要给谁多少，找到律师没有，遗嘱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哇，争啊争啊争啊！你结果有些孩子甚至要揍他，这个老鬼现在还不死，等等等等。就后来他心脏病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三个孩子打官司，一直打，本来钱很多，多得不得了。那结果呢，打了7年的官司，那个官司打住7年，打完了以后呢，结果每一个人所分到的不足10000块港币，所有的钱都没有了，去哪里呢？
律师哪里？
律师哪里？几个律师？
不值得，
多不值得，太多了。现在我们看见好多的人就是为了钱呢，生命都没有了。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为了钱财等等忧虑。
我想问一下，这33节以前呢，这经文一直都是说你不要忧虑，你不要忧虑，你只要这样就可以不忧虑，那样不忧虑。但是忽然到了34节呢，好像就没有讲到不要忧虑了，反而是说到你忧虑啊，就是说好像是承认你的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像是退了一个很大一步啊。
看起来好像是，其实真正来讲并不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的忧虑，你说是忧什么呢？是忧过去的呢，还是将来的？
将来的。
那些要是你忧虑的话呢，全部都是忧将来的。过去的你不需要忧，那个已经成为事实了。你不需要忧了。那现在你要面对，你没有都忧了，是吧？一般的人忧的都是为了将来，要是我们对将来不忧的话呢，你根本没有什么忧虑的可言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秘诀，这个提出来很好啊，重生。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认定神有神的时间。当那个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尝试去解决它，解决不了的时候，放下来交给神。他说一天的难处，他不是说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你今天尽你的本分，担当它。你担当了它，忠心的做好你的本分，那就够了，其余的一切东西神会负责。所以他有他的时间啊，我们不需要强迫神的是勉强，一定要坚持我个人的时间，我一定要今天做，一定要明天怎么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多忧虑了，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当然这个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理，我们还是要忠心做，忠心做好了以后把那个结果交托给神。所以整个的经文看起来的时候，其实只是告诉我们不忧不虑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好几个秘诀，可不可以重新我们复习一下，记不记得有什么秘诀？看看我们记得多少啊。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认定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神的国与他的义。
要有信心，相信神，
要对神有信心，相信他是怎么样的神呢？
是爱我们的，
他是爱我们到底的，照顾我们到底的。还有呢？
他也是全能的，
他是全能的。还有呢？
在我们人生中有一个先后优先的次序。
嗯
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对，要把我们的优先序放在正确的位置，不要为次要的东西牺牲了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啊。还有什么秘诀？
既然我们忧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啊，
那就不要忧虑了。
忧虑也无补于事啊，所以不要忧虑了。嗯，还有没有？嗯，我们还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呢？除了他是全能的，他是爱我们到底的，
他是我们的天父，
他是我们的天父。还有呢？
掌管宇宙万物的，
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还有没有？神还是怎么样的神？32节那个地方，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这好像我们比一些年幼的孩子知道更清楚，他们需要的他们不清楚，我们知道啊，他们求的不一定是他们的需要。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能看的啊，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留意来的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侍奉他，追求他，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马门的上面。各位朋友，我们都愿意你们都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除非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神，我们认定，除非我们求他的国，进入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他国度里的公民。第二，又认定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他一定要照顾我们到底。当我们愿意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你同样可以经历这种不忧虑的自由。谢谢各位，再见。
再见。
再见。
一个人要真正享受到不忧虑的自由，那么他必须要对神的心态以及对人生的目的有所改变。信主多少年，受洗多少年，或者说在教会担当了什么职位，都不能保证我们可以从忧虑当中获得自由啊！而只有对主存了专一真诚的信心，才是自由的秘诀。信靠神的人一定经历过两种的改变吧。第一，从为自己的忧虑转而为别人的灵魂灵性以及神的国度而忧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学会了从不懂交托到懂得交托，将一切超乎自己所能应付的难处难题带到神的面前，由神给他做主，将结果完全的交给神。好，颠了颠了颠了颠了颠了颠了颠了。